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一杯清茶会让你想起什么呢？
也许是年少时的回忆，也许是一个名人的成就。
一本书，那是历史的承载，辉煌的见证，在岁月的洗礼中生生不息。
当历史在滚滚的烟尘中谢幕，新的时代在黎明之光中崛起。
当我们在瞻仰名人的风采时，可曾知晓他们的过去？
让我们聆听名人的故事，感悟人生百态。
他的童话是孩子们盼望的生活，小说所存在的意义就是超脱生活，缔造更加完美的世界。
他的神话是每个人经历的日子，一群人的故事，来自于一群人的生活，但需要由一个人来添油加醋。
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有生活，当两者冲突的时候，智者追求梦想，愚者追求生活，只有被眷顾的人才能两者合二为一。
当我们第一次听见了课堂上老师的课文，打开藏在自己抽屉中的杂书，当我们看见一行行文字映入自己的眼帘，幻想着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中所描绘出的场景，幻想自己就身在文本中的世界，幻想自己就是文中的角色，过着文中美妙的生活，这些都是作者所传达出来的心意。
他和大多数小说家一样，有着矛盾的性格，他写过很多令人遐想的文章，如果非要给他的作品加上类别的话，只有两种，一种是令人疯狂大笑的调侃语段，一种是惹人深思的感悟文章。两种文风同出一处，却带给了我们两种不同颜色的风景，就像蓝和绿两种构成天地的颜色。
他出生于福州，原名黄振环，但很少有人这么称呼他，崇拜他的称他为两色风景，亲近一点的叫他两两，但有那么几个特殊的存在，他们称他为段段，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太会说段子了，嘴皮子溜得简直像要飞起来一样，而这个特性貌似和他的遗传有关。
在两色风景还没出生，他的父母还在度蜜月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两人乘坐在飞机靠窗的座位上，看着飞机下方黄黄的土地，两色的妈妈就说，看下面的土地都是黄黄的，正好两色姓黄。两色的爸爸就高兴地说道，是啊，都是黄黄的。从此以后，两色风景在家的小名就叫黄黄了。
俗话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有这样的父母，两色从小受到的耳濡目染肯定不少，能够成为这样的段子手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在家中还有一个古灵精怪的妹妹呢。其实每个做哥哥的从小都会听到，让一下他嘛，他还小之类的话，但两色的妹妹也和两色一样有着吐槽的天赋，从来都不让两色让他，只让两色臣服他。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想过成就自己，仅仅只想过过好眼下的生活，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然而这样的人确实最容易成功的人。相反，那些目标远大且自命不凡的人，能有成就的寥寥无几。他们不知道望山跑死马，只看远方的虚拟山，却不知错过了自己脚下一样难得的芥子。而两色风景则是第一种，他照看到了脚边的芥子，也抵达了远方的虚拟山。
现在的两色风景已经是职业撰稿人了，身担十余家杂志社的专栏作家，从他刚刚走上这条写作道路至今，已经发表了近2000篇文章，逾400多万字，其中多为童话为主，另外还发表了不少的小说、随笔、段子、脚本，圈内涉猎广泛，有着不少的粉丝。
至于为什么会以童话为主，我想在他的心里，太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着很多的美好，或者在他的心中有着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他在自己的笔下 创造着他心中的那个童话般的世界，将这份美好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脸上都能够挂上笑容，爱这个世界。
但是并没有多少成人来看这种书籍，大人们称这种书为童话的意思就是为了表现这种文体的幼稚，只能给尚未入世的孩子看，却不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这一片桃花源。童话中也有挫折，有悲情，但每一个悲情都会在下一个镜头转变，成为美好的结局。这种美好是现实中的大人们不能接受的。
这种美好不会出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在书中的一片寂静中才能寻到些许皮毛。所以两色风景有着另外一个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就不是童话中的美好，而是能够唤醒人内心中的一种惆怅和领悟。两色风景想来就是这样的意味，利用理性的思维写出感性的文章，展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景在大家面前。
但不管有多少种风景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两色风景自称想坚持一生的只有童话。他相信不管到什么年纪，大家都能够因为梦想变回天真的孩子，而他对他的作品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好看，只有好看了才会有其他的可能。确实，一部作品只有好看了，有人看了，才能拥有更多的展现机会。
知音漫客小说会，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看过，其中包含着很多好看的小说，而那部《与十个臭男人共度青春》看过的人也相信不在少数。每一篇小段子都能让我们哈哈大笑，其中的笑点有些很明显，有些又很隐晦，但当人们看懂之后都会笑笑，就像看到了自己曾经美好的青春。
就像大家都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喜欢任何一座学校，但我们喜欢和在学校里待过的人永远在一起，永远只在那个时候，哪怕那时候有严厉的班主任管着我们，哪怕那时候每天都在挨训，但上课的时候能够看着喜欢的人，下课的时候能够和自己的兄弟们大吵大闹，放纵的青春，放纵的校园生活就该这样子。
那时候轰轰隆隆的搬桌子，然后一起玩耍，一起打破陈规，一起上课，就是这样的日子我们都会怀念，回忆起来脸上只会挂上笑容。可岁月不留人，天不遂人愿，没有人能够留住过去，过去了的终究是过去了，但我们可以将这些记忆记录下来，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个道理。
两色风景的日子很简单，但经过他的一番描述后就会显得格外不简单。他的故事大多是写的是青春时期的朋友和大学生活，其中他在大学时的一众小伙伴和他的故事格外的扑朔迷离。小说《青春奇妙物语》中的每一个故事想来也不会是两色风景自己无故的幻想，其中必有出处。
但是这天马行空的幻想加上两色与生俱来的段子手能力，导致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感到快乐，就连如此写出来的文章都显得特别有活力，特别好看。有人这么解释过好看的定义，那就是文章的创作者和阅读者中间出现了共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能够让读者更深切地体会到文中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作家出名，有的作家默默无闻的原因之一。当一个人想表达的意思越隐晦，那么将这隐晦意味外部的华丽辞藻拨开就越难。阅读这件事情谈不上天资，想要读懂一篇文章中的意义，只有静下心来好好用时间磨砺，慢慢领悟其中的韵味。
两色风景毫无疑问正是那种出名的作家，他一开始写过动漫评论，在上面花的时间甚至经历了一个论坛的存亡，几乎在所有国内的漫画杂志上都发表过自己的评论，总计1000余篇。他的文风潇洒不羁，专业考究，催人励志，间隔吐槽，均能驾驭，从热门到冷僻都有涉猎。
现在的两色风景就是动漫杂志《动感新时代》的独家撰稿人， 只有在那上面才能看到动漫评论的相关文字。要说写评论，谁都能写上几句，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却太少了。其实每一件事都是如此，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就是胜利。万事开头确实很难，但是坚持是更难的一个抉择。
相比动漫评价，更赞的就是他的童话了。他的童话至今已经发表了600多篇，入选过10余篇童话选集，范围更是广泛，从低幼童话到成人童话均有适龄创作，风格也是不拘一格，多种多样，时而抒情，时而热闹。看得出来，两色风景就是在童话中才能表现出最美的两种风景颜色，
倒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候的青春小说，在童话的光环下显得有些暗淡了。他的青春充满奇妙，有着奇妙的人陪伴，发生着奇妙的事情，经历着奇妙的经历。青春奇妙物语这部小说已经出了4本了，其中描绘的奇妙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却能用文字加以渲染，让它精彩。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人加入，有人离去，那些回忆都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不是我们想要他们离去，而是迫于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少了而已。但只要当我们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笑就行了。曾经的美好都只能存在于脑海中，没有办法将它们拉入现实当中。
不过两色风景的大学时光可不一样，他拥有着让一切变得美好的性格，所有遇到的困难在他面前都只是调侃的对象，各种奇妙的事件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哪怕是做出了让他后悔的事情，他都能够让其峰回路转，重新迎来新的转机。这就是童话的神奇，上帝会和孩子跳舞，所以不会为难孩子，就是这样。
多少次我们曾经经历彷徨，现在在干什么，自己喜欢什么，以后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不会在两色风景脑海中出现，因为会做好眼前的事情，也会想到美好的事情。就是这样，他看上去没有烦恼，像个孩子。然而实际上，每个人心底都会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容易触动。
早在他的大学时代，两色风景就是一位女孩的男闺蜜，他身边的人经常怂恿他去告白，告诉他这样两个人的感情才会升华，不至于停留在这个尴尬的阶段。但就算搞笑乐观又厚脸皮的两色风景也会有纠结的时候，那就是和他的那个女性朋友春菜在一起的时候。
春菜后来找到了男朋友，两色也就安安稳稳坐定了这个男闺蜜的位子，无可撼动。直到现在，从两色的文中都能读出两色当时的惆怅。人们都说巅峰只能站住一个人，所以那些站在巅峰的人都是单身，他们有着自己的梦想和奋斗的目标，用两色的话来说就是成功人士。
两色不喜欢自己成为成功人士，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童话作家，如果涉世太深反而不利于自己写作，虽然可以得到更多的人生问题，能够让自己的童话读起来更有深意，但是这样的童话就不叫童话，也不会好看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人终归会进入社会，或迟或早。大学毕业后的两色风景成为了职业撰稿人，在城市中找到了一间很平常的出租屋，和新的室友住在了同一屋檐下。而关于他的大学毕业后的这一段时间，两色风景在宅男腐女神马的最讨厌了一书中有记录，大叔和画家的形象在书中也是活灵活现，性格突出。
关键的是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物，那就是小鹿，她是两色的女朋友。这一点刚刚出现在书中的时候，在两色的个人微博中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大家都很诧异，为什么两色有女朋友了，而且还不是青妙中的春菜和梅子，却是一个新人物。
也许在很多大人们看来，小说就是小说，它不会拥有着和生活中一样的东西，就是里面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不过情节需要罢了。但他们不知道，每一个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通过了作者的笔，诞生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所以孩子和大人的不同就在这里，
大人们不相信那些人物，但我们相信，因为我们能够读懂这些书，更何况是这种青春纪实的小说呢。在宅府的结尾中，两色和小鹿在机场的深情对话感动了所有读者，前面不管怎么恶搞，最后这一笔画龙点睛，将作者和读者联系在了一起，让读者看到了当时的场景，相信了这个故事的情节，达到了好看的标准。
于是两色成为了一位普通的撰稿人，他没有站在巅峰，却更加切实地将故事讲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他的童话写得好，写校园小说也是充满了幻想，能够给现实中压力大如山的校园生活增添一阵清明清新的风，吹得我们看清了现实的美好。
其实每一个男生心底多多少少会有着冲动和热血，从当年的古惑仔到现在的热血高校，里面全是打架闹事，一开始我们认为这就是强大，然而到现在我们才逐渐了明白，当年的那些只不过是幼稚的行为，但即使知道这是幼稚，我们还是崇拜，因为我们崇拜的不是打架闹事，而是兄弟情谊。
身为一个男孩子，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出生入死的兄弟，没有一群能够热血奋斗的哥们儿，那么他的人生不会完整。安宁的生活固然美好，但也会磨损掉斗志。一个人，特别是男人，如果没有了斗志，那又该用什么来爱自己、爱他人？所以两色在他的小说里无时无刻穿插着感情，愿以此感动人们心底的童真、幼稚。
而他的童话更是继承了郑渊洁等人中国男性童话作家的阳刚之气，同时在每个故事中都有着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很受现在的男孩子喜欢，因为像他这样坚持自己、张扬个性的男性童话作者确实不多了。孩子们需要不同风格的作品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
这是儿童文学站点小书房的站长怡然对两色风景的评价。其实不然，不止在童话创作界，其实现实当中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很少有人会张扬个性传播自己的想法，因为大家都向生活低了头，无时无刻顺应着他人的想法，做着别人认为对的事，对错的观念已经模糊，只有书中的简单世界才黑白分明。
也就是这样，两色风景的智慧才会显得更加耀眼，它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于生活，顺着日常生活的逻辑发展，但是其中却会出现它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情节，将故事推向奇险之中，最后又用设定好的逻辑进行合理的解释，让读者在看完之后有原来如此般的感慨，令人不得不敬佩。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得归功于他的那段大学生活，和那与他共度青春的十个臭男人，就是这本与十个臭男人共度青春，让他从一个写漫评和童话的写手蜕变成了一位白烂青春作家。而让大家都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白烂，就是一种大众化的青春，但能够被他写得神乎其神，博得人气。
现在的两色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喜欢的工作，获得了傲人的成就，而我们还在学校里过着平凡的大学生活。其实我们也长大了，该拥有的我们都会拥有，该失去的我们也挽留不住，何不开开心心地过好现实中的生活呢？写小说就像是一夜过后幻想停止的梦境。我是主播陈志航。
我是主播杨丽。
我是主播胡一帆。代表导播严涛、宋泽鹏、陈洪超，采编周莹莹、张新奇、阮征。感谢各位的收听， 一位名人，一段故事。这里是名人风采，带您走进属于名人的曾经，找到专属于您自己的人生道路。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请登录新浪微博或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北交院广播台进行在线收听与留言。您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动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如果今天一样漂亮，如果今天一贯善良，抱住爱人细味那年碰上，地厚天高说理想，还可珍惜生伴对象，还可收葺恋爱牧场，记住那年偶遇眼前。